奢侈品消费的高境界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，各种商业信息无时无刻不在诱导着我们去消费。很多人的工作就是要卖给你一些你根本不需要，本来也不想要的东西。网络上各种真真假假的炫富和恶俗的白富美，总是在撩拨人们攀比的神经，给人种草都成了收入不菲的职业。高消费、奢侈品消费已经感染到了中学生甚至更年轻的人群，以致苹果手机的价格都是用肾衡量的。一方面，我们需要对消费主义保持冷静的态度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看到，人在成年之后，自己挣钱自己花，都想买点好东西，买点过去买不起的东西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买到想要的东西就是很开心的事情。我刚工作的头几年，特别喜欢机械手表，没事就逛手表论坛，或者去手表店里看看。后来我陆续买了两块表，每块几万元，才把这个奢侈品的瘾过了。之后，我就对此事失去了兴趣，因为我发现这个快乐来自研究和逛，反而止于购买后的一两个星期。手表一到手，玩几天，那个劲儿也就过了。买进一块心仪很久的手表能带来的快乐，来得太浅，也去得太快。明显不如一场旅行，一次独特的经历，甚至不如读一本好书，看一部好电影。后来我看到了一句话，说是购买型消费不如体验型消费让人快乐。我同意这个观点，至少在我身上是正确的。奢侈品不是不能买，年轻时没有冲动地奢侈过一把，人生不完整。但是此事不可成为常态，即便是在奢侈消费的过程中，也可以跳出来看自己，知道自己这是在经历一个过程，而不是自己的日常和本质。总有高消费的冲动，不妨用上文的预算限制记账法管理一下。奢侈品消费的高境界是拥有即失去，一旦你过了这把人生的瘾，花了这笔令人心疼的钱，你对高消费和奢侈品的发烧期就过去了，以后更能平常的看待。这就是一种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比较好的状态。节俭不能过头。我们都知道，生活不能过得太奢侈，同时生活也不能过得太节俭。节俭是一种自律，凡是自律都是消耗能量的。人的能量有限，尽量把能量用在重要的事情上，而不是日复一日的消耗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。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大都是很节俭的，我们生长的环境尤其注重节俭，这是非常好的品质，到今天我都受益良多。但是节俭不能过头，节俭过头就是吝啬。人对自己和对他人都不能吝啬。我上大学时开始自己生活，虽然我那会儿又当商业主持又当家教，还是有不少外快的，但是我还是比较节俭。那会儿我有个公交月票，有些车是月票不能乘坐的，我还是尽量坐月票范围内的车，即使有时候等车等得很烦躁。到英国留学后，因为物价高昂，对生活的花销就更加注意。这个习惯一直让我带回国。人的习惯是有惯性的，虽然回国后上班挣钱，工资也不少，但还是精打细算的过日子。精打细算是好的，但是有时候花了太多时间去比价格，或者专门去什么地方买更便宜的东西。我逐渐发现，日子过得手太紧，是消耗人的能量的。有些不愉快的心情就是由此产生的。我开始让自己放轻松一些，不再事事计算，需要打车就打车，需要去洗衣店洗衣服就去洗衣店。以前这种花费，我都是要琢磨琢磨的。一些小事放下了不再算计，会让人心情舒展，而且对整体花销的影响也不大。对家人朋友更要慷慨一些，虽然钱不等于感情， 但是愿意为亲人朋友花钱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，也不要抠得太紧。但是有些年轻朋友喜欢装门面，打肿脸充胖子的请客摆排场，则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。我的户口本上籍贯写的是河北，有时候我跟朋友开玩笑说，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。这句话从某种层面上理解，就是老祖宗提醒我们河北人民太慷慨，自不量力地请人吃饭，不久就会成为一曲悲歌。如今最困扰人们财务问题的就是房子，为了买房要攒钱交首付，不买房的要每月交租金，都是让人觉得剩不了什么钱的主要原因。房子应该买，但是年轻人也不要太着急。房地产市场的那种井喷式上涨的年代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经济模式和人口结构也不支持那样的井喷式上涨了。房子是一种好的储蓄方式，它督促你攒钱凑首付，然后将房子变成一笔固定资产。有些房子还是好的投资产品，它能实现抗通胀的作用，大概率也能够升值。但同时，房子会让人背上债务，这种债务控制在可以负担的范围内也是良性债务，是为了改善生活可以付出的债务。年轻人买房子，要么是买自己能住的，这样省了许多房租，要么是买虽然自己住不了，比如太远或者外地的房子，但是未来好出手的，这样以后可以比较快的卖掉，换个更好的。理财理得好，还得注意钱袋子上不要有破洞，当心各种理财的坑，防坑防骗才能保证钱袋子的安全。坑骗的发生往往与人的心态有关，每当有人贪图便宜着急发财，都是骗子下手的好时机。各种不符合常理的高息回报，各种剑走偏锋的小众理财投资，各种号称内部配额认识什么什么人的特殊机会，都是必须避而远之的坑。